七，让我们假装。在本章的开始，我可以再次在你脑海里放两张图片，或者更确切地说，两个故事吗？一个是你们都读过的故事，叫做《美女与野兽》。你记得那个女孩因为某种原因不得不嫁给一个怪兽，结婚之后她亲吻怪兽，仿佛她是一个男人。然后令她欣慰的是，她真的变成了一个男人，一切皆大欢喜。另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不得不戴面具的人，这个面具使他看起来比实际情况好得多，他不得不戴了很多年。等他摘下面具以后，他发现自己的脸已经长得适合面具了，他现在真的好看了，开始的伪装变成了现实。我认为这两个故事都可能，当然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有助于说明我在本章要说的内容。到现在为止，我一直在试图描述事实，上帝是什么，他做了些什么。现在我想谈谈实践，我们接下来该做什么，所有这些神学会产生什么影响，他今晚就可以开始产生影响。如果你有足够的兴趣读到这里，你可能有足够的兴趣尝试一下祷告。不管你祷告什么，主祷文可能都是必不可少的。他的第一句话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现在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了吗？他的意思很清楚，你正在把自己放在上帝儿子的位置上，说白了，你就是在装扮成基督。如果你愿意，我会说你是在假装。因为当然，当你意识到这句话的意思时，你就会意识到你不是上帝的儿子，你不像上帝的儿子，他的意志和利益与父合一，而你心中是一大堆以自我为中心的恐惧、希望、贪婪、嫉妒和自负，一切都注定让你死亡。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装扮成基督的做法简直是厚颜无耻。但奇怪的是，他命令我们这样做。为什么？假装自己其实不是的那种人有什么好处吗？好吧，你知道，即使在人类的层次上也有两种假装，一种是坏的，用假装的东西代替真实的，比如一个人假装他会帮助你，其实并没有真正帮助。但也有一种好的假装，这种假装会导致真实的东西。当你感觉自己对人不是特别友好，但你知道应该这样做的时候，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通常是表现出友好的态度，表现得好像你是一个比实际更好的人。几分钟后，正如我们都已经注意到的那样，你会感觉比以前更友好。很多时候，在现实中获得某种品质的唯一方法，就是开始表现得好像你已经拥有它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儿童游戏如此重要的原因。他们总是在假装做大人，扮演士兵，扮演商店，但是自始至终，他们都在强化自己的肌肉，磨练自己的智慧。因此，假装成长大的样子，帮助他们认真地长大了。现在，当你意识到 我正在装扮成基督的那一刻，你很可能立刻会发现，通过某种方式，假装可以变得不那么假，而是更接近现实。你会发现自己心里在想一些事情。如果你真的是上帝的儿子，就不会去想。好吧，那就别想了。或者你可能意识到现在不应该祷告，而是应该下楼去写信，或者帮你的妻子洗碗。好吧，那就去做吧。你看到发生什么了？基督自己，这位既是人又是上帝的上帝儿子，实际上就在你身边，并且在那一刻已经开始将你的假装变为现实。这并不是变着花样说，你的良心正在告诉你该做什么。如果你只是问你的良心，你会得到一个结果。如果你记得自己正在装扮成基督，你会得到另外不同的结果。有很多事情，尤其是你头脑中的事情，你的良心可能不会认为是绝对错误的。但是，你若认真地尝试像基督一样，你会立刻看到，你无法继续做那些事情。因为你不再只是简单的考虑对与错，你是在努力从一个人身上得到好的感染。这更像是画一幅肖像，而不是遵守一套规则。奇怪的是，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比遵守规则要困难得多，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要容易得多。真正的上帝的儿子就在你身边，他开始把你变成和他同类的东西，可以说他开始向你注入他的那种生命和思想，他的 Zoe 开始把锡兵变成活人。你里面不喜欢这种改变的部分，就是锡的部分。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觉得这与你自己的经历非常不同。你可能会说，我从来没有过被无形的基督帮助的感觉，但我经常得到其他人的帮助。这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个女人说的，即使面包匮乏，也不会影响到她的家庭，因为他们总是吃烤面包。如果没有面包，就没有烤面包；如果没有基督的帮助，就没有其他人的帮助。他通过各种方式在我们身上工作，不仅仅是通过我们认为的宗教生活，还通过自然，通过我们自己的身体，通过书籍，有时还通过一些在当时似乎在反基督教的经历来工作。当一个把上教堂当作例行公事的年轻人诚实地意识到他并不相信基督教，并且停止上教堂的时候，只要他这样做是出于诚实，而不是为了故意激怒他的父母，基督的灵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离他更近。但最重要的是，他通过我们彼此在我们身上工作。对于他人而言，人是基督的镜子或者载体，有时候是无意识的载体。这种好的感染可以由自己没有被感染的人携带，正是那些自己不是基督徒的人帮助我接受了基督教。但是通常是那些认识他的人把他带给别人。这就是为什么教会向彼此彰显上帝的整个基督徒团体是如此重要。 你可以这么说：当两个基督徒一起跟随基督的时候，基督教产生的影响不是他们分开时的2倍，而是16倍。但不要忘记这一点：起初，婴儿在不认识妈妈的情况下吃母奶是很自然的。同样，我们看见帮助我们的人，却没有看见他背后的基督，也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不能总是做婴儿，必须进一步认识那位真正的赐予者，否则就是疯狂的。因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会依赖人，终究有一天会让我们失望，因为最好的人也会犯错误。所有的人都会死。我们必须感谢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我们必须尊重他们，爱他们。但是千万不要，永远不要将你全部的信心寄托在任何人身上，即使他是全世界最优秀、最聪明的人。你可以用沙子做很多很好的事情，但不要试图在上面盖房子。现在我们开始看到新约反复谈论的内容。他谈到基督徒的重生，谈到他们披戴基督，谈到基督成形在我们心里，谈到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以为这些只是变着花样说。基督徒应该阅读基督的教导，并且努力实践，就像一个人可能会阅读柏拉图或马克思的教导，并且努力实践一样。他们的意义远远不止于此。他们的意思是，一个真正的人，基督，此时此地，就在你祷告的房间里，正在对你做工。这不是关于一个2000年前死去的好人的问题，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仍然像你一样是人，并且仍然像他创造世界时那样是上帝。他真的来进入你的自我，杀死你里面旧的天然的自我，代之以他所拥有的那种自我。起初，他只是短暂介入，然后是更长一段时间。最后，如果一切顺利，他会将你永久地变成另一种东西，变成一个新的小基督，一个具体而微的，拥有与上帝同样的生命，分享他的能力、喜乐、知识和永恒的存在。很快，我们还有另外2个发现。一，我们不但开始注意到自己具体的罪行，还注意到自己的罪性；不但开始为自己的所作感到震惊，还为自己的所事感到震惊。这听起来可能比较难懂，所以我试着以自己为例，把它解释的清楚一点。当我晚上祷告，并且努力数算当天的罪时，最明显的罪10有8九与缺乏爱心有关。闷闷不乐，大发脾气，冷嘲热讽，看不起人，或者猛烈抨击。而立刻出现在脑海里的借口是，挑衅来得突如其来，出乎意料，我猝不及防，一时无法镇静。现在，对于这些特定行为来说，这可能是一种情有可原的情况。如果他们是蓄意的、有预谋的，显然会更糟。另一方面，当一个人放松警惕的时候， 他的所作所为岂不是最能证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当然，在一个人有时间伪装之前所暴露的，岂不是他的真实面目吗？如果地窖里有老鼠，如果你突然闯进去，很可能会撞见他们。但是突然性并没有创造老鼠，只是阻止了他们躲藏而已。同样，突然的挑衅并没有使我成为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它只是让我知道自己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老鼠一直就在地窖里，但如果你大声喧哗地进去，他们会在你开灯之前躲起来。显然，怨恨和报复的老鼠一直就在我灵魂的地窖里。那个地窖已经超出了我有意识的意志的范围。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控制自己的行为，但却不能直接控制自己的性情。如果如我之前所说的，我们是什么，比我们做什么更重要。事实上，如果我们做了什么，主要是作为我们是什么的证据，那么我最需要经历的改变，是我凭自己直接主动的努力无法实现的。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我的好行为，其中有多少出于正确的动机呢？有多少是因为害怕舆论，或者是想要炫耀呢？有多少是出于某种固执或优越感？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同样可能导致一个非常糟糕的行为呢？但我不能通过直接的道德努力，赋予自己新的动机。在基督徒的生活最初的几步之后，我们意识到，真正需要在我们的灵魂做成的一切，只能由上帝来做。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到目前为止在我的语言中非常容易误导人的东西。二，我前面一直所讲的，好像一切都是我们在做。实际上，当然一切都是上帝在做。我们最多是允许那弓坐在我们身上。从某种意义上，你甚至可以说是上帝在假装。可以这么说，三位一体的上帝在自己面前所看到的，实际上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贪婪、抱怨、叛逆的人类动物。但他说，让我们假装这不仅仅是一个受造物，而是我们的儿子。从基督成为人的这个角度来说，他像基督这个人，让我们假装他也在灵性方面像基督，让我们把他当作他实际上不是的东西来对待，让我们来假装，以便让假装的事情成为现实。上帝看着你，好像你是一个小基督，基督站在你身边，把你变成一个小基督。我敢说，这种神圣假装的想法，初听起来很奇怪。但是，真的有这么奇怪吗？高级的东西不是总这样提携低级的东西吗？在婴儿听不懂话之前，母亲通过对他说话来教他语言，就像他真能听懂似的。我们对待我们的狗，就像他们几乎是人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最终真的变得几乎是人。